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呢为您现场直播。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负面消息不断，中国100多名法律维权人士联署要求罢免司法部长，最后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福原转业军人鸣冤，北京出现近年最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重要新闻。伊拉克军队星期一发动人们期待已久的进攻，试图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重新夺回北部城市摩苏尔。这一进攻行动是美国战斗部队五年前撤走以来伊拉克军方采取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行动。参加这一次进攻的包括库尔德人武装、伊拉克联邦警察、逊尼派部族武装、什叶派民兵力量、美国为首的联军配合进行空袭和其他支援。伊拉克总理海德尔星期宣布伊拉克将作为一个整体来欢庆胜利。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这将是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决定性时刻。在宣布进攻之前，伊拉克空军在摩苏尔散发成千上万份传单，给那里的居民提出预警，但人道救援工作人员表示，现在不清楚摩苏尔的平民应当做什么。他们批评进攻规划人没有给平民画出清晰的出逃通道。美国国务卿克里与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天在伦敦会晤，星期六他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其他国家外长在瑞士举行了会谈。国务卿克里说，没有人应该给一场内战火上浇油，或把两个超级大国推向对抗。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及其盟友在伊拉克问题上可以考虑所有的选项，不过他承认，尽管俄罗斯拒绝让步，美国和欧洲没有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一组尼日利亚的父母星期天与两年多前被激进分子绑架的21名女学生团聚。2014年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齐伯克镇，近300名女学生在学校中被激进组织博科圣地绑架。博科圣地为了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发动了一场已经历时七年的叛乱，导致数千人死亡，200多万人逃离家园。在国际红十字会与瑞士政府的斡旋下，经谈判，在第一轮释放中，反叛分子上周释放了21名女学生。女学生星期四获释后飞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但是他们的父母花了几天的时间才从偏远地区赶到首都。两辆满载乘客的这个客车呢，在巴基斯坦中部对头碰撞，导致至少27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死亡数字呢预计会进一步攀升。这一交通事故星期一早上发生在旁遮普省，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巴基斯坦经常发生致命性道路事故，事故呢通常是由路况欠佳或驾驶鲁莽造成的。朝鲜上个周末导弹试射失败之后，韩国已经排除与金正恩政府寻求妥协的可能性。同时，一位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后可能的国防部长人选表示，此时与平壤谈判只是浪费时间。美国军方星期六报告说，朝鲜试图发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韩国报道称导弹发射几秒钟后就发生了爆炸。这枚朝鲜的导弹据认为呢是一枚无水端火箭，射程可以达到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基地。与前几次试射的位置不同，朝鲜这枚导弹发射自龟城，靠近中国边界。朝鲜在今年以内呢已经试射了至少21枚弹道导弹，并进行了两次核试验。大约还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呢，美国人民就要前去投票站选举总统。然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对支持者们说，有人操纵选举就是为了反对他。川普星期天在推特发文说，这场选举完全被扭曲的不诚实的媒体所操纵，媒体支持骗子克林顿，并且在很多投票站呢设置了这个结果。好的， 我们来继续关注美国总统大选。2016年的总统大选呢，被许多分析家们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负面的选举。距离大选还有3个星期的时间，关于两党候选人的负面消息不断传出。在10月9号的第二次候选人辩论之后呢，就有9位女性出面指控共和党人候选人川普曾经对他们进行过性骚扰，而维基解密呢也几乎每天都爆料，揭露出大量对克林顿不利的消息。那么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就要为大家进行介绍和分析。小夏你好。
徐波你好。
嗯，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大选的这个梗概。刚才我们说负面消息不断传出，究竟有多少这个可靠性呢？
这个负面消息传出是非常多的。
嗯，
我们先来看看川普，因为现在大家眼目光集中是在他身上。
嗯，
刚才说的就是有9位女性在最近这2个星期来不断的出面说川普曾经对他们进行过性骚扰。
嗯，
最早的有30年以前的事情，还有10几年以前的事情。但是这个中间呢，就是他们的整个说法是根据记不记得没多久川普曾经有人一段录音爆出来，川普自己吹牛说我是对女性我就进行攻击，我上去就亲吻他们，我根本不管他们愿不愿意。那么呢，这些女性出来呢，就印证川普说的话。但川普上次10月9号的辩论说他说我这只是说在更衣室里吹吹牛，我根本就没有做这个事儿。可是9个女性说你的确做了，你对我们做了这些事情。这中间呢，就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弹，就是川普在女性选民中的得票啊，就直线下降。
嗯，
可是呢，过了几天之后，很多人心里就有个疑问。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这个人他是选美主持啊，在电视上他是个大名人，已经是有好几十年时间了。我们知道美国的名人就是遭遇到性骚扰指控的大概是很多，我们先从克林顿总统开始啊。那么有些指控是实的，有些指控不实的，但是呢，有钱人名人经常遭受的这个指控。但是川普在过去却没有遭受这个指控，甚至在他这个出来竞选，他是2015年6月份就宣布竞选，
嗯，
也没有人出来说这个话。可是所有这个话都堆到离大选只有1个月这个中间这个时间来说呢，这引起了很多人对时间上说这是不是有组织的来进行一次行动。那么有一条消息出来，就是美国的媒体爆出来的也很有趣，就是说川普这个所谓性骚扰这个吹牛的谈话录音呢，是 NBC 是很早8月份就已经有了，而且他们都说了很多。可是呢 ，NBC 的他们就说决定要把它留在大选最后1个月，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会说媒体会就是这是媒体跟民主党合作，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这两边的说法都有，但川普的得分掉得很厉害，这也是确实的。
OK，
那么在克林顿这一边，我们看情况是怎么样呢？克林顿这边，从1个礼拜以前开始，维基解密就不断每天在爆料，现在爆出好几千封克林顿的这个竞选经理和他底下的人的各种各样谈话，而且还爆出克林顿在华尔街的几次讲话的全文。中间就有很多克林顿就说跟他现在公布的政策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嗯，其中克林顿说我们是公开是一个立场，私下是一个立场，那么显然华尔街是他的私下立场。所以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个媒体昨天才爆出来的很新的一个消息，如果这个消息能够被证实，它是非常致命性的。
嗯，
也就是说因为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克林顿电邮的人里头就说这个中间有猫腻不对。
嗯，
那么最近就有媒体，这还不是维基解密爆出来的，说当时就是国务院克林顿治下的国务院去联邦调查局，这个负责人负责调查的人跟联邦调查局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就将克林顿这个电邮中的秘密给他降等级，使他不是秘密。那么联邦调查局昨天出来说，我们当时没有这么做，但是呢这个事情过后是怎么样呢？这事还在发酵。
嗯，
所以我们这两天要盯着新闻。
好的，
新闻很多。
那么这些负面消息对两位候选人的负面消息呢，究竟对他们本人的选情都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两天的民调怎么样？
应该说是现在克林顿比川普领先大约是6个点左右。
嗯，
但是在那个摇摆州中，就是等于川普失去了大量的摇摆州，这是非常非常致命的。也就是说目前看来川普是很难赢，除非有什么很大的变数。
嗯，
从这个民调上看，负面消息对川普的打击非常大。 对克林顿的打击不大。
嗯，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川普这是一个大家就觉得他是人格问题，特别女性选民，而克林顿所揭露出来很多事情，大家就是说我们都预期政客本来就是两面派，两面派就是两面派，所以呢这并没有超出大家对克林顿的预期。
那么这个星期我们知道呢，两党候选人川普和克林顿呢将在拉斯维加斯举行最后一场电视辩论。那么我们知道您呢将在现场报道，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关注的要点。
这是关注的要点，这是其实大家就是都看的，克林顿是远远占了上风，川普处在劣势。那么处在劣势的川普能不能表现好，还是他表现的一发不可收拾，这是大家目前都关注的重点。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龚晓夏的观察与介绍，不要走开，我们回来继续精彩节目。
挤得挤得这说不完这事儿。
好，谢谢你晓夏。
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近日，中国律师界与民间共有100多位法律维权人士共同发起了两个联署，要求国务院、全国人大和司法部撤销或改变司法部在9月6号推出的修订以后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以及罢免司法部部长吴爱英。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参与两项联署的福建人权律师邹立慧来介绍情况。邹律师你好。
好。
你好邹律师啊。吴爱英我们知道呢，他任职是司法部长之前一直在山东主管公检法的工作。2003年吴爱英被提拔到司法部，2005年就升任部长，掌权至今呢已经超过了10年。邹律师，请您谈一谈为什么律师们要求罢免吴爱英？有人质疑今年年底吴爱英即将届龄退休，那么这个时候提出罢免他是否有实质的作用呢？
我们这一次这个有律师跟公民，就其他公民，现在已经有400多人这个联署要求罢免吴爱英。这个我们的联署建议书主要是从这个吴爱英这个主持司法部制定了几个这个行政规章，就是名义上是规范律师的行为，但实际上这个里面涉及到很多这个违反宪法法律，还有就是这个联合国的关于律师权利的律师作用的一个国际性文件的规定。我们的联署建议书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这个要求罢免这个吴爱英的，就是他主持制定的几个行政规章，这个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跟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国际性的文件。这个就是涉嫌这个就是减少这个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权利，增设 这个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义务，然后擅自扩大这个司法行政机关的权力，这个是违反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
好的，那么
这个我们的联署建议书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这个去要求罢免他。
好的，那么周律师，周律师，我们知道您呢是这个联署公开信的一个主要撰稿人，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封联署公开信的主要内容以及呢你们要求你们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我由我撰稿的这个是联署要求国务院撤销这个司法部新颁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这个联署建议书的这个唯一的请求就是撤销这一个金规。那我们这个联署这一份联署建议书是我跟另外一位广东籍的律师这个易品健律师共同这个草拟的，然后经过这个律师讨论通过作为联署的文本。那我们这一份这个联署建议书主要从几个角度，一个就是他这个制定这个新规的程序违法，就是说他没有经过这个公开的征求意见就完全暗箱操作的，这个是违反这个立法法还有国务院一个关于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这是一个方面。那么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这个制定法律法规规章这个程序，这个行政规章的这个程序如果违法了，那这个应该是要撤销的。那下面的从实体方面，主要就是从他这个违反宪法还有法律，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这个文件的规定。那第三方面呢，就是从他其他的这个还有一些条款的一些其他的这个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主要是从这几方面来阐述。
好的，
那关于罢免这个吴爱英司法部长的这个联署建议书，不是我拟写的，是北京的陈海律师拟写的。
好，好的，我们感谢邹立慧律师呢，他在福建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不要走开，稍后是时事大家谈的讨论节目，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贤呢，被免去新疆党委书记职务的两个多月之后，终于以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新身份公开亮相了，同时呢，也让神秘的党建领导小组出现在公共视野。全部由政治局常委和委员担纲的党建小组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使命？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从严治党，党建小组在其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中共重视各类专项领导小组的作用，习近平能否靠小组治国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在我们讨论 主话题之前，我们先在热点快评栏目中就这些问题请教两位嘉宾。我们邀请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观众朋友们呢，你们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来观看节目，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和平先生，我们知道您呢是研究中共问题的专家，那么您对这个党建领导小组有多少了解？为什么说它有一层神秘的色彩呢？
也没什么神秘，中共的这个机构啊，简单的说啊，如果你真正有所了解的，就是乱七八糟，层层叠叠，然后不断的这个重复，然后这个机构有没有权力呢，完全取决于这个领导人本身是不是被授权。如果他是最高领导人啊，那么当然就有一些权力，但是他这个权力最终交给哪一个人，这个完全由了他说了算。所谓这个领导小组的出现啊，其实就是整个的机构失去正常的运转，不能这个执行原来机构所执行的这个权力运作，所以在临时拼凑了这些所谓的那个领导小组。那么这些领导小组呢，往往呢是由一些实权的这个人物来掌握的，但是也不等于全部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呢一些就是要下台了，要把他临时安排，实在不能跟他安排一个什么职位，就是跟他拼凑这么一个领导小组来跟他挂一个什么副组长啊，办公室副主任呢、由他来过渡一下。比如说山西省委书记袁成清，他就安排在所谓的农村领导小组啊。原来下台的就是这个张春行的前任叫王楼前嘛，他下台以后就安排在政法委当一个副书记。那么现在这个张春行安排在掌电领导小组当一个副组长呢，是做什么事情现在还不是非常清楚。但是呢，目前他的公开露面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毫无意义的一个事情，就跟王楼前这个袁春清和下台之后当了一个副组长以后跑到一个地方去视察工作，这个没什么用。但是如果这个机构成为党整风整人的这么一个机构，而且尤其是作为十八大的筹备一个机构的一个启动的一个参与者，那么他的权力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权力是有很大的伸缩性和变化性和不可预测性。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个党建小组的组长呢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副组长为另一名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和政治局委员赵乐际，现在呢又加上了张春贤，全部由政治局常委和委员担纲，规格相当高。那么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机构呢？
现在这个中共的组织涣散，所以呢，现在实际上中央的或者中南海的号令呢，其实在对于全国的党组织究竟有多大的效力都很难说。这个有很多人已经是多年不交党费了，然后呢，现在都在让他们从好像是2008年补起吧，大家都要交党费。说我这个长期不过组织生活，等于应该按党章是自动退党了，自动退党也不行，不让你自动退党，必须要交党费，必须要这个保持你的这个党员身份。就是说这个组织啊，它是一个许进不许出的组织，现在要出就是开除你，哎，除此以外你想自己走也没门。当然现在我觉得啊，这个现在成立这么一个党建领导小组，跟现在中共的这种组织涣散，这个中央没有号召力有关，所以他们想要扭转这样的情况，于是呢就也这个因事儿而设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叫党建领导小组。当然这可能呢也跟这个未来这再过几天要开的这个六中全会就要这个讨论这个党内生活准则，这些都有关。这都属于党建。所以呢现在实际上就是从中共这个组织来讲，它也确实面临着这种亡党的危险。因为这个
一个是本身这套理论没有号召力了，一个是组织涣散了，这个行动力贯彻力都很弱了。
嗯，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挽回这种危局，哎，他就想采取这么一种党建的办法来加强组织。但是问题是这一类的做法究竟还有没有用，因为毕竟现在是一个21世纪了，
嗯，
你靠这一套老的啊，这种类似过去啊地下党式的秘密社会式的这种严格的这个组织方式啊，来这个控制党员或者控制党员的思想，还能不能起作用？我觉得这是可能是很成问题的。
好的，
只不过呢是由一个很陈旧的办法来处理面对一个这个崭新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谢谢。
好，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谈到即将召开的六中全会强调从严治党，那么何先生，纽约何先生，整党让党建小组呢角色吃重，那么您预计这个机构将在六中全会啊以后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之前讨论过长整的整党，就是整人啊，就是看这个，因为我们注意到，你看这个刘那个中纪委书记，他也是这个里面的一个成员，那么组织部长也是这个里面的成员，这就意味着这个组织呢，啊，弄不好他就会在十八大的时候呢，扮演某一种人事安排的这个角色，一个是人事背景的调查，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人事的一些具体安排，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很有可能会成为呢18大参与这个人事班子制定的一个执行的机构。我们知道刘恩山的这个角色真正就是常委里面，他真正的角色是中央书记，就是书记的常务书记。那么这个角色呢，就是他肩负在啊这个啊宣传意识形态工作，同时呢负责了这个党建和组织人事工作。
嗯，
那么如果这个机构在18大的时候扮演重要的角色和执行角色，那么这个机构那就比较重要和关键了。当然，他还是要听习近平的啊，因为对。
那么张先生，刚才您提到啊，名目繁多的这个专项领导小组呢，是中共体制的一大特色。那么习近平他，我们知道呢，他还亲自担任了一些领导小组的组织。那么张先生，为什么中共会成立如此多的领导小组，有用吗？
这个是实际上是成立小组啊，来这个治理啊，这个一般来讲都是处于非常时期的时候才会搞这一套东西。那么像文革里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其实就是从政治局的这个手里来这个分权或者甚至是夺权啊。那么这个文革小组变成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就是啊变成了一个党内斗争的工具。所以这一次来看呢，这个自从这个18届的这个班子成立以来，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小组，实际上呢一个就是表现出呢现任领导人不甘于原来的那种老人政治的垂帘听政的状态，所以呢他想从这个七常委的这个政治局中间来分权。
嗯，
所以呢他就设立了这么多个办事机构。
嗯，
因为办事机构呢就是各种的小组啊，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架空常委和政治局的一个做法。
嗯，
但是呢究竟他集中权力以后他能办成什么事儿，我觉得也是很成问题的。至少这4年来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片乱象。
嗯，
就是经济并没有起色，反而在下滑。
嗯，
然后国内矛盾，这个党内矛盾都搞得十分的尖锐，国际关系也搞得很差。所以呢我觉得实际上这个小组治国本身这套方略很可能是有问题的。
好的，
现在可能还没有醒悟。谢谢。
好，我们感谢两位嘉宾的啊热点快评，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实时大家谈的主话题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复员转业军人名冤，中国今年最大规模的群体事件。 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近年来规模最大的服务员转业军人集体维权行动上个星期在北京出现，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份的数千名服转军人呢，上个星期二陆续抵达中央军委办公大楼，要求解决久拖不决的服转军人待遇和安置问题。当局出动大批武警和警察严阵以待，据报道双方都保持克制，没有大规模的冲突发生。目击者呢，看到警方强行带走了一些情绪激动的示威者，并阻止记者拍照和采访。由于当局封锁消息，目前这次行动的细节还不十分清楚，就连抗议人群的数字的报道也从3000-4000到15000人不等，全凭目击者估计。但可以肯定的是呢，这是近年来北京发生的规模最大的群体事件，打破了中共不允许民众上街的禁忌，并且由于服转军人的敏感身份，使得这次群体行动就更加引人关注。那么近年来服转军人的请愿抗议活动不断，他们究竟有什么冤情？中共对于街头抗议活动一向势如水火，为什么服转军人这一次能够突破当局的禁忌呢？我们知道军队是中共政权的支柱，那么服转军人的抗议活动会引发何种震动？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从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次群体事件发生的地点敏感，包围了这个中央军委办公大楼，时间也很敏感，在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另外呢，就是抗议规模，尤其是人数，也是个敏感问题。那么究竟有多少人？就像我们刚才啊说的那样，中国国内和海外媒体报道的出入很大。那么第一个问题，我问张先生，您在北京，您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吗？
我也没有到现场啊，所以我并不知道，就是实际人数我自己也没有一个估算。但是我想，就是这样的事件呢，啊，据说今年六月已经发生过一次，这个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所以呢，这个时间和地点，时间呢面临这个六中全会召开前夕，啊，这个地点呢又是在北京的八一大厦。那么这个确实是一个敏感时刻发生的敏感事件，但是呢，这个从历史上看，这一类的啊，来自全国的这个军人，据说他们自称是代表了，就是93年裁军以来的，这个从1993到2000年被这个总政裁下的这个23000名。这个买断军龄的这些个军人，那么当时这个退役政策就是一次性给几万钱，然后提前这个退役或者复员，但是不安排工作，所以呢，现在这些人处境非常困难，可能就是一个月拿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这样，但是现役的军官如果退下来，那个每月怎么也有几千块，所以呢，这些人觉得他们上当了。所以他们要来维权，认为这个当时就是有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做93政联字1号文件，他们都是根据这次的这个文件，裁军的时候裁掉的，就是江泽民在2003年9月他宣布这个解放军要裁军20万，这个中间这20万啊，这个被裁的军人里军官占了17万。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庞大的数字，现在很多人的活得都很困难。那么当然这一次他们自称代表了是23000人，究竟这个类似情况的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摆在面前了，因为现在面临军改，所以呢，这个事件它的敏感性还在于 这个他对军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
谢谢。
那么纽约的何先生啊，我们看到海外媒体呢对于这次抗议人数的估计也不尽相同，另外也有不同的报道。那么您啊，何先生，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见解呢？
我们在中国啊，总是抱一等期望，抱一等希望，就是希望类似这样的意外事情呢不断的发生，因为只有意外的事情发生，才会冲破现在的僵化的，但是它有武力啊来支撑的这么一个权力的一等僵局。所以有这一次的这些退伍军人来表示去争取他们的权益，这是这个维权行动出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升起的一等状况。但是中国的这个军人呢作为他们的处境呢，我非常的同情，但是这样一个军队的整个的这个体系的安排我是非常的这个不以为然的那么中国的各大媒体里面，甚至我的一些军界的朋友，都把他们的军人的尊严啊当成一等荣耀当成一等好像台北的军人的气质。在我看起来呢，其实这是这个即使是怎么说呢，即使是他们的军事生涯是没有什么多大价值的。第一个，他们当的军人是一个党的军队是一个党卫军，不是真正保卫国家的这个军队。第二个是他们在军队的生涯里面大部分干的都是无聊的、枯燥的没有创造性的，能够到为了引入社会里面有什么贡献的这边去一些工作。这样的话造成他们到重新进入社会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的艰难，不会像普通的战士，战士还比较好办一点，因为他比较年轻进入到社会里面去打打工啊还可以。最糟糕的是那些军官那些将领，那些将领和军官到了一定年度年龄以后退役以后呢，他们去安排造成地方上非常大的负担。即算是他们在过去一段时间呢降的级别很多了，比如说要连降三级，甚至有一些地方连降四级，原来在军内是一个高级的将领或者是一个高级的军官那你到地方去可能当一个科长、当一个区长，即算是一个科长和区长也到哪里去安排呢？过去这个没办法，就安排到法院、检察院和警察局或者这些就是可以滥权的部门可以按照军事化作风处理的部门。后来发现这个系统也要专业化也要正如政法系统的这个专业的顺利和文凭，这些也不受政法系统的这个欢迎。那后来就安排到这个纪委所以每个地方的纪委都是非常恶劣的机构。这些军人们这个降级以后、将军以后心里都特别变态，他们把部队的这种粗鲁和野蛮的作风也搭到这个纪委后来纪委觉得我们也要专业化，也不要，所以现在这些军人嘛怎么办，成为全国一个大的负担。首先这个军队的定位不行，第二这个军队的整个的这个安排体系是错误的。那你是个军人你退伍了以后就是个普通的百姓，你为什么一定按照你的级别就给你安排了，对不对？你在军队里面已经作威作福，这个非常的嚣张了，领导这个领导那个，你到地方上难道还要去领导吗？所以在现在越来越军人或者地方的情况之下呢，军队越来越没办法安排。300万军队还是多少，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按照中国现有的这个军队发挥的作用的话，50万就可以了顶多100万，但是这个200万怎么去安排呢？怎么去消化它？未来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一次所暴露的这些军人们他们的处境其实只是一方面而已，如果其他人安排了给了他的更好的这个待遇，那么实际上造成地方上的财政、造成国家的财政是巨大的一个负担。我觉得军人整个是因为整个体系出了问题，不仅仅是这一批军人他们之间的待遇出了问题，他们的待遇当然是非常值得同情的，我也相信和支持他们去维护权利，但是整个体系不解决这个事情，即算是解决了，未来的问题还隐藏的可能更大更深。所以中国的问题在整体来讲就是个盘式骗局它是另一个问题来引个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一步一步走下去问题就会爆炸。所以在这个胡锦涛下台之前，大家都说叫击鼓传花嘛，就是把问题和麻烦转的这个下一代。我不是为习近平辩护，我也不必要为他辩护，但是现在习近平造成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上一届、上一届、上一届、上一届或者是整个体制一类的问题。
好的，
如果习近平的下一届上来问题会更严重，因为他的问题老是被掩盖了。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首先呢，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叫 Ed Choi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没有核心价值的军队是不堪为用的， 随着苏联红色意识形态的破产，苏共也就丧失了对苏军的指挥权。那么他有个问题请问两位嘉宾，中共现有的意识形态宣传是否能够调动军队的战斗力？解放军有没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由党卫军最终转化成人民的军队呢？张先生您怎么看，您怎么回应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和问题？
这个以往来看呢，这个比如六四事件，我们看到的就是军队执行了这个党的指示，然后镇压了这个手无寸铁的百姓。这种情况会不会再发生？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信息时代。现在据说那个本来前一段说军队也可以这个用这个智能手机了，但最近呢又说呢，这个智能手机现在令这个军方的领导很头疼，因为这些人这些军人他一有空闲就去看手机，他们接受了比较多元的资讯。我觉得这些对于这个中共的这种长期洗脑性的这种就对军人思想的控制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变数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这一次我看就是说这个这些复员转业军人他们的这次这个维权行动，据说在场的军警也表示同情。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可能也想到了自己的未来。因为你看这一批人，他们是93年被裁的这个裁军的，应该如果说作为军官来讲，他们应该经历了1989年的那个重大的事件，他们甚至也可能中间有一部分人做了帮凶，但是这些人都被抛弃了，所以这种兔死狐悲的这种冲击，我想对现在的军人也是同样存在的。那么当然这一次的背景，虽然说我们知道军人的组织性比较强，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突然出这么多人聚集在八一大厦门口，其中的这个背景确实耐人寻味。而且我觉得可能会对军改也形成某种反弹。
好的，
那么这些情况我觉得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好，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您对刚才我们这位网友的评论和问题您请您简要做一个反应。
我非常高兴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我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根本不可能打一场现代化战争的这么一个军队啊！这不要说从70年代那个中越战争就打的，我早一段时间再重新去看当年的这个中越之间的一些战争录影啊，我又带到了这个二战，即使那个时候二战里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啊，当时的中国的这个战斗的水平，那远远低于二战当时的欧洲战争的这个水平，那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那么经过几十年的腐败，虽然中国的这个军装改成了改成一个美军的样子，虽然中国的装备装建了不断的这个很好的很先进的一些装备，但是这些装备掌握在谁手中？这些装备根本就没有经过真正严格的凝缩的这个演练和实用，所以我不是，而且这个军队是个完全失去尊严、失去荣耀持续方向的一个军队，那么是一个环境腐败的一个军队。这个军队我就希望他到这个南海去打一仗东海去打一仗看看他到底这个糟糕到什么程度我不相信他有真正的战斗力。第二个是我也不相信呢，他这些所谓的将领们呢有引兵自重的使中国在政治转型过程中间进行军阀混战的这种能力，他们没有他们并不是将，将不是兵他们其实就是纯粹靠上面吹牛拍马行贿受贿当上了所谓的将军所谓的这个军人。所以每一次人大一开会，我看到那些冒会领章，我就觉得很看不起这帮家伙这帮家伙其实就是装模作样好像很有威力的样子，但是这批家伙呢他们在一定的政治情况之下会动员起来镇压老百姓，但是镇压老百姓情况已经产生变化了，跟89年那种完全封锁的封闭的军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军人会不会执行命令，军人会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有很多人会有很复杂的想法，有人会执行，有人不会执行。所以现在习近平采取的方式非常简单，我呢没办法去改变你军队，一下子不能把你国家化，但是我先把你打个稀巴烂 所以呢现在就是呢把这个军队进行了所谓的大军改。大军改并不是把它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军队啊，而是把它变成一个把庙全部拆掉了，和尚也不知道在哪里来的，当和尚、李和尚、黄和尚混在一起，所以鼻子也不知道谁是谁，鼻子也不能作乱，所以军队现在是处于一个极度混乱的一种情况。他这种如果不能走向国家化的话呢，我觉得中国的军队啊会一直混乱下去，会一直腐败下去，会一直无能下去，一直到一场战争再表现出他的彻底的崩溃。
好，那么我们知道群体事件呢，是中共六四以来的一大禁忌。那么为什么服转军人啊，服转军人能够一再突破这个禁忌，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且据报道还比较成功？北京的张先生。
这个就是跟军人本身的，他毕竟他有一定的这个组织能力啊，可以知道就是历次啊这个军人的维权都是他的组织性都比什么一般工人呐、或者其他这个被征地的这个被拆迁的人士啊，这些他们都要强的很多。那么这个其实类似的情况啊，不仅是这个禁忌啊，不仅是六四以来，在文革中间就发生过啊。当时文革有9个所谓全国性组织被取缔，其中就有一个叫全国革命军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这么一个机构。这一类的事情，当时周恩来对这个毛泽东的报告就是说风起于清廷之末，就这类事件如果发生下去，那有可能是不是就会出现阻挡的现象啊，就是全国性组织对中共来讲才是最大的禁忌。而这一次恰恰是全国至少12个这个省的这个军人他们联合来进行上访，这件事情所引发的震动，我觉得可能这个层面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一类的事件虽然现在啊我们看基本上是在和平进行，而且呢高层也从表态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宣布说你们不是维稳对象，你是我们自己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也高呼口号，说是这个要这个随时听党召唤，要拥护习主席等等等等，互相呢还都很给留面子。但是呢，这中间其实这种不信任其实是早就存在，而且存在了很多年，所以他们一直被当作是维稳的对象，是镇压的对象，甚至于在这个请愿过程中还发生了，就是某地的这个公安局对这个参与这类活动的这个军人，就是原军人啊，退役军人，发布这个训诫书，这个在网上也看到了。所以呢，事实上就是他们难保，虽然在现在为了化解这个事件，可能会对他们做很多的承诺，那么但是是不是在事后会秋后算账，这是很难说的事情。
好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共他现在呢确实据说有这样的这个方案，就是要从人事部中间分出一个部门叫退伍军人部，那这个呢现在还没有做，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好，
谢谢。
那么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啊。有报道说呢，看来一向对群体事件不留情也不姑息的中共呢，对于退役军人的这个行动呢，有网开一面，有这个高看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何先生，您怎么看待和评价官方对这次退役军人群体事件的反应？有没有投鼠忌器的这样一个考量呢？
我觉得表面上是这样的，表面上是安抚，然后是打压，然后是重重打压。当年的法轮功他们包围中南海，这可是也是安抚啊，然后是打压，然后是残酷的打压呀，对吧？那法轮功的这个群体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他们所受的这个打压可能是最严重的一个团体。但他们当初的抗议示威是武力的吗？大家是不但是和平的，而且当时我记得当时的报道还说是这个你街上地上一个纸都没有，但是你只要搞组织跟着党绝对会往死里打。军人这一次组织起来啊，他们 现在命令着他们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他们为了不要激化矛盾，他们也可能会采取一些温和的态度，甚至承诺做一些什么事情啊，给他们一些什么待遇。但是在根本来讲，他会非常严厉的打击啊，会毫不留情的这个打击。因为任何挑战中共的这门组织体系都是中共非常恐惧和害怕的啊，所以呢不要怀疑，除非习近平搞政改啊，除非这个中国要走向政治民主化，否则的话中共的这个逻辑一定会往死里打。
嗯，
那么你今天啊给你们安抚下去，明天他就在啊，实际上不要说明天了，其实他就已经在同步的啊去调查你们到底是谁组织的啊，你的全国体系是怎么调动的，你的每一个地方是哪些联络人，哪些策划人，分层级的处理，随便给你安一个罪名，流氓啊，贪污啊，腐败啊，偷东西啊，对吧，抢东西啊，啊随便一个什么罪名啊，可以把你整死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要含糊去他，没什么忌讳的，你几万军人算什么，对不对，几万退伍军人分散在各个地方，我分了自治，对你来讲那都不就这样吗，纯队伍纯体事情他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你那个成立事情啊，给你安抚一下啊，你要五块钱，我给大家发两块钱啊，然后呢就收拾那些啊组织策划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们的这个诉求还是太单一了，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如果他们的诉求是为了军队的国家化，为了军人应该有的荣耀，军人应该有的尊严，军人应该有的这个待遇，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好的，
但是很可惜，中国的很多全体世界他们的诉求太简单。
好的，看来我们两位嘉宾呢都不排除中共呢对于这一次啊群体事件有秋后算账这可能。那么现在我们一位网友呢，是他的名字叫啊 Lild Harbor， 他啊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人认为中共对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是两套待遇，我认为呢这两套待遇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反人类的，说中共对待薄熙来们以及彭德怀们都是心狠手辣，体制内的人不要幻想自己高人一等就是安全的，那么中共体制不改，人人都可能是下一位受害者。我们其实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啊说的也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我们知道军队呢是中共政权的一个支柱，那么退役军人这个群体事件会引发什么样的一个社会震动呢？啊，北京的张先生，您在北京感受到这种震动吗？
我觉得一个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你自认是赵家奴仆，或者说太监自认是皇帝家的人，但是赵家或者皇家其实并不认你，还是认你是奴仆，并不认你是家人。所以这些人他们这个还举着一些个拥护这个当局的口号标语啊，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那么这个事件我觉得最大的可比性就是买断军龄跟这个买断工龄的可比性。
嗯，
因为上个世纪我们知道90年代除了裁军之外啊还有一次巨大的下岗潮啊，这一次呢也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这个是以买断工龄的方式啊这个变成失业者。
嗯，
这个当时是有2440万国企员工，现在呢又面临着这种产能过剩的局面，啊，据说这个有9个产能过剩的这个产业，现在这个总就业人数是2731万人。
嗯，
那么这2000多万人如果，在这个在现在这种清理什么僵尸企业啊，啊，这个把过剩产能要这个去产能啊，那么我觉得对于就业市场也会形成冲击。那么你再采取这种办法来打发人的话，
嗯，
恐怕就相当困难了。
嗯，
因为这个军人现在复员转业军人现在闹了一场，你现在难免就没有其他的行业的人
好的
来闹一场，比如前一段银行业也闹过了，那一段，所以这个问题值得重视。
好。我们现在呢有一位服转军人等候在线上，要求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们听听中国国内的这位服转军人的想法和看法啊。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讲。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呢我是湖北的张先生，我的名字叫张启富。
嗯，
可能我觉得我的战友和同学，军校室的同学啊，我们现在一路40多岁的年龄了，他们有在听美国之音， 我估计他们也能听到我的声音。
嗯。
然后我当时我是转业是在两千年转业的，转业到南宁市。我转业的时候，他这个我讲我转业的时候，当时那个政府想怎么样对待我们军人的哈。我转业进去的时候，我没有就转业到湖北老家过来，我是转业到南宁市，因为我当时我的爱人是南宁的，我是属于爱人去了，然后就转业到南宁市之后呢，他政府啊做事情就是说，你到那里没有关系的，你休想找到好单位，你没有关系，他就把你往企业里面塞，国家是指令性计划给你分配工作，没有说不给你工作，但是设立单位你不愿意去怎么办？那就不管你。如果说政府当时转业进去的时候，他也给你一次悔国的机会，你说你把你塞到企业你不去是不是？然后你向政府提出来重新做调整，再调整一次，这个时候政府的工作人员，共产党那些腐败分子，他就该卡你的脖子了。你要调整是不是？那你不跟我送礼，你不给我送礼，我就不给你调，我就不管你。他就老拖，就是乒乓打乒乓球啊，就是那个政府军转办和那个单位啊，接收单位就打乒乓球，推来打去的，都不负责，都不接收。然后把那个试用期时间一拖过，然后你写那个什么请教报告啊，什么这个那个，你都做了。你的工作都做了，但是政府他就只是不跟你解决问题，所以说那个政府的共产党那个政府啊，他就是完全是欺骗性的，
嗯
啊，腐败是不是？这个就是关系都是相当严重的，所以说现在啊，现在的军队就是说闹事没有用，所以说一小股一鸡小股的他不会把你
好的
那么重视的看待你的。他不会理你。
好的。
所以说必须要有很多人集中起来，所有的军长干部、军政转业的那个会员战士，那个就是集体的去上访，给共产党当局施行压力，我觉得这样才有效。
好，
谢谢。
我们感谢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呢，他刚刚啊发表的看法呢，实际上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次腐转军人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这个冤情。那么我们现在呢又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哦，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好，我现在选一个啊，我们一位网友他是 Harper， 他呢问美国啊问这个和平先生是否有消息显示这次军人围攻军委背后呢有某些高层的推手，因为他很难想象那么多人可以在严防死守的警察眼皮底下集中到军委门口。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要回答，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我没有任何消息是谁在后面支撑，我希望有但是我更相信呢，中共高层呢很少会参与这些事情，而是可能遵准里面的高手，他们自己本身产生的高手。中国的英才，中国的优秀人才，即使在民间很多，他们知道策划工作。反过来讲，在现在的中共高层里面，他们这些人早就没有胆识了。他们早就没有人格了，他们早就也不会因此为了他们的政治而敢于冒一口险了。如果冒一口险，早就毛泽东就不应该存在，早就跟共产党不应该存在。一旦到了中国的高位，不到最后一瞬间把他抓起来，把他判刑起来啊，他不会醒悟过来的。所以我不认为中国的高层里面有多大的这个政治动力来冒这个风险去帮助转业军人。我跟我的相信是转业军人自己内部的这个优秀人才，但是很可惜他们的政治诉求太单一了，只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啊，是因为他们喊了很多口号，拥护共产党，拥护习近平，这一点都不会减免他们在后面受到的惩罚，也一点都不会减免这个军人问题的解决。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节目呢将关注中国老人问题，中国全面开放养老服务市场能否改善中国养老问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